其实他有看到一个很特色的 ending 是谁？
蔡英文总统。
哎、欸，要拍到总统不容易耶，你那时候真的很紧绷哈，
很超紧绷，全部人都超紧绷。
旁边的维安呢？
我想，其实导演都不想要涉嫌自己的东西、嗯，大家都想要拍有趣的事情、嗯。那当然会有我擅长的事情，比方说我擅长比较做氛围营造的，这就会影响到我们在摄影的做法。如果你不足的地方是流量，那我就要去找 KOL、嗯、你不足的地方是产品的使用方式、嗯、那我们就拍一支影片、
嗯、
你需要讲的是你的品牌的态度、
嗯、
那我们就拍一支形象，
形象
它就会对应到不同的效果。
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客室，我是 Andy。 我们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大洋制作的老板导演哈利。嗨，哎，应该是就是公司老板啊，然后你也是导演啊。
对，就是我现在是负责人，然后也是导演工作，然后也有做编辑工作这样子、嗯、
也有做编辑工作。好，但刚刚我们开头已经讲大洋制作这家公司、
嗯嗯嗯、
因为今天找哈利来聊，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趋势是动态影像，那动态影像又有很多不同的呈现方法，然后当然以前的长片到中间发展成有一点微电影，到现在居然是更短更短的短影片，然后可能在连观看的格式都会有点不一样。那 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聊聊动态，你对于动态这件事情的想法跟趋势你有什么样的观察，那当然也来了解一下说大洋制作在帮品牌顾客或者是你们自己本身的工作上到底有哪一些内容，也让我们线上的观众更了解这个背后的一些工作流程这样。 OK， 那我们先聊聊大洋制作是一间怎样的公司呢？
我会定义大洋制作会是一个比较创意导向的公司、嗯、就是我们还是会看今天客户的需求，他是希望呈现是广告动态制作，还是他是、嗯平面摄影，或者是它是一个想要做一个刊物的内容、
嗯、
那我们根据它的需求去做不同 的人员配置跟创意的服务的内容提供这样子。
所以就是动态影像是现在很主要的，那当然平面静态 的那个影像也是有服务、
嗯、
有提供服务，但你刚刚提到最后有一个刊物。
嗯嗯嗯，刊物的话纸本出版跟平面摄影平面设计这些都是我们很喜欢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看到想要呈现在纸张上的样子，然后透过印刷实际印刷的方式，它可能会有平面设计的技法，它可能会有平面印刷的技法、
嗯、
那这些呈现在纸张上然后去实际的翻阅，我们是觉得这样子的体验是很有趣，而且是很吸引我自己，至少我现在虽然我家里书超多，但我还是持续会想要买书就是忍不住这样的、嗯、所以我觉得那是我们基本上很喜欢的事情。所以说当客户看到我们过去的作品想找我们做相关书籍的时候，我们也会很乐意就说哎，好，我们来做一本书，我们来编一个刊物这样子、
嗯、所以就是大洋制作这家公司就是看客人的需求，品牌的需求，你想要设计刊物也是做得到，然后或是你要纯粹的动态或静态影像也可以。
对，
对 OK， 那今天就是想要听你聊聊啊，最近你很为人所知的一支影片叫做 Time for Taiwan、
嗯、
对，它就是结合了台湾的一个特色，可不可以聊聊这个背后委托的一个单位，然后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一支影片、嗯、
好，当时是文总中华文化总会找我来拍这支片，先前有跟文总合作的影片是马祖艺术岛
的这支、哦、艺术岛，
对、
嗯、
这支影片，那 这次的话就是希望他们希望不是那么，因为其实观光片来说就是找观光局拍，那是观光局的强项、
嗯嗯、
但这次他们是就是由文总来处理这块，他们主要希望就是希望拍一支片就是讲台湾的日常生活的方式，那不是那么观光的呈现过去以往就是啊很景点很地标的样子，而是台湾人在这块土地上真实生活的模样，这是他们最初的需求、
嗯、
那他们想要达到的就是传达出来的讯息是台湾其实是一个相对很安心很自由的地方，那确实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可以在凌晨十二点在外面到处乱跑不会怕被抢劫什么，这是完全是台湾现况，所以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哎、欸，我也很蛮认同，所以觉得那我们可以试试看就讨论看看该怎么执行这样子、
嗯、因为我们这样讲 Time for Taiwan 我有去看、哦、那一支影片剪出来是两分钟，然后我想线上的观众朋友可能你会常常看到可能一分钟两分钟，现在短影片很多， 但是其实我希望接下来能够让哈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背后的工作有多少，花了多少时间跟心力跟规划、哦、
嗯，
那因为我们知道你刚刚讲说是文总委托给你们就大洋制作来制作这一支影片，当时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促进观光嘛，让大家更认识我们嘛，但这是一个很大的目标，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你怎么去确认哎，我的脚本或是我的方向我的取景或我中间要有哪一些元素是正确的，这因为有很多品牌可能也会需要像跟大洋制作跟你合作的时候，这当中一定有一些磨合或沟通你才能够把整个画面定掉，那这最前期的这一块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我们在前期的时候主要会想要确认的就是他想要在哪里曝光这支影片、
嗯、哼，
比方说品牌想要在 Instagram 曝光影片、
嗯、
那他就会有 IG 他的规格跟做法、
嗯、
对，他可能就会直视构图，他可能他的结构要尽量的快节奏、嗯、尽量的短这样子，但这支我们一开始沟通的方向其实是我们希望他希望是在 YouTube 或是其他比方说机场啊捷运这些户外平台去投放这支影片，那主要的客群完全不是针对台湾人、
嗯、
因为台湾人不太需要再重新沟通一次台湾很安心这件事情，
对，
而是让国外的观光客知道说台湾其实是一个很安心自由的地方，那其实它其实是对应了一个国外的一个不安的情绪，就是啊，台海是不是很紧张、
哦、
台湾是不是兵凶战危，就这种就是很可怕的感觉但事实上透过很多不管是自媒体 YouTuber 他们自己 的剪辑影片剪辑或拍摄跟我们像我们要做这支片其实都想要呈现其实台湾事实上完全没有这回事，甚至台湾好像台湾人好像也没什么太紧张这些东西，
没有紧张的情绪
对,、
嗯、
对，主要像就是需要确认的需求是他们想要沟通的重点是什么、
嗯、
那他们想要曝光的平台是哪是在哪里、
嗯、
那我们根据这个内容去评估说那好我们会是以这样的情况来说的话我建议它是一支90秒到120秒的影片、
嗯、
我不希望它是一个长达四分钟大家冗长的讲一大堆慢慢讲不同的场景景点这样子
变教科书了，
对、
欸
就是、
这个台中怎么样台南怎么样台北怎么样之类，不是这样、嗯、
假设到这个程度的话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们很清楚知道它会是一个观光 promote 的影片、
嗯嗯嗯、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希望抓在一个适当的长度、
嗯、
那去规划说好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脚本该怎么写，那我们需要有哪些转折，他最后这个我们要设定哪些角色，他角色要怎么要去哪里这样子、
嗯嗯、
这些目标设定出来之后整体的氛围就会比较落定出来这样子、
嗯、光刚刚讲的那一些想要达成的事情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脚本每个场景都定一下，应该说文总就委托给你们，然后你就、嗯、团队就要开始去创意发想嘛，要去找出也是台湾人心目中我们的日常，一定会说、欸、先找出适合能够代表台湾的几个活动几个生活的事项，因为你画面真的变化好多、哦、上山下海然后是户外啊室内这部分的、准备工作可不可以跟我们聊聊？
一样是回到需求，就是客户他希望传达的是安心、
嗯、
所以白天安心这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
嗯、
那既然要更强调安心那势必它的夜景的就是在夜间活动部分会增加多一点，所以我们先前在写脚本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先把、场景大概抓一个比例，就是、我们可能日间活动大概占三分之一，那夜间活动占三分之二这样子，然后收尾可能收一个清晨，那整体是一个时间序的安排、
嗯、
就是从早上一起来一直到晚上深夜然后到隔天早上，像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序当中台湾人会在这些不同时间序里面做哪些事情这样子、
嗯、
从场景来说的话、最主要还是要看我们想要在不同场景当中传达哪些事情、
嗯、
比方说我们其实 在构思脚本的最一开始，因为毕竟是台湾非常日常的活动，那我们其实想到说哎，我们是不是应该拍台湾的垃圾车、
哦、
就是大家在巷口等垃圾车来音乐来、
嗯、
大家就是莫名其妙的排成一排然后上去丢垃圾这样子就是台湾的奇怪的秩序感、
嗯、
我们想把这个有点可爱的感觉把它放进来，
这有放上去吗？
没有，后来我们放掉了、哦、就是不过幸好我们放掉，因为后来藤井峰一个日本的歌手来台湾拍的 MV跟英国线导演拍的国庆的影片，这两支都放到了台湾的垃圾车。
垃圾车，
如果只讲我们就变三支，到底要讲多少垃圾车？
哦、台湾垃圾车变一个很特别的风景了。
就是、好像
外国人哪都在那边等垃圾车，下午几点钟要等垃圾车？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边是就是在讨论过程当中会有非常多的取舍跟聚焦，就是我们一定 会想非常多的场景，我们可能一开始会做一个场景的列表，然后把各种我想到群组内的人想到创意想到的场景都把它放进去，我们再做筛检，就是哪些场景会更代表我们想要讲的故事内容，或是更代表台湾，我们需要知道说这个画面他想传达的讯息是什么，如果我们很确定知道讯息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说在这个讯息的前提之下，他台湾的符号到底应该要突出多一点，或是台湾的符号不需要那么多，它需要是整个场景情境的氛围呈现出来就好。那这些都是我们先掌握好了需求跟掌握好我们想讲的事情之后，后面再做筛检跟缩小范围的时候会比较有效率的方式，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在看这样子一支两分钟的影片哦，为什么想要哈利来拆解一下背后的一些准备工作？你刚刚讲哦，可能有很多团队的成员一起想出不同的场景之外，可能这些场景搭配的是北中南各地不同的一个地点，那可能你们就要拉车四处去拍，甚至就要抓对时间去做上山下海，然后才能够把看起来可能只有几秒钟的画面呈现出来。所以那个工作其实背后是很多准备跟努力的，就不是说哦两分钟好像很轻松。所以这一段是希望说跟大家分享，其实光创意就是很难的一环。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品牌，你把这件事情不管是委托给哈利委托给其他公司都是一样，大家都要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流程，那个流程其实是除了脑力体力时间都是要去花费很多的付出的。那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会观察到说品牌提供的讯息或是如果委托的讯息提供的偏少，你们就会特别辛苦。
对，没错，就是有时候会看到接到一些需求，或是说他想要拍一支广告，然后他突然跟我说他想要拍一支四到五分钟或者十几分钟的影片，那以我们的经验来说，听到这个长度会觉得哇这个
太长，
对，这很长，那要不是你预算真的是爆多，那再不然的话就是你可能是偏访谈的影片，那如果单纯是需要讲产品或者讲形象讲拉到这么长的长度的时候，它其实就会非常的难做，那其实我觉得那都还是在于一个部分是客户的自己做的功课有做到多少，跟我们能不能提供一些相关的参考给客户说，哦，你的想象四五分钟的话大概是这个节奏，那如果是短秒说大概是这个节奏，那我想要确定你想讲的讯息是需要在这么长的长度里面讲完吗，还是说其实我们能讲的东西其实在三十秒就讲完了，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一支影片能够塞的讯息跟重点，大家就是观众的接受程度有 限，你可能不太可能在一支一分钟里面讲十几二十个产品的特点，当然也可以，那就是变成完全产品介绍影片，
什么都看不到，
对，那你就是不是风格，那你就是完全拆解成一个功能型的介绍影片，那完全可行，就是看你需要这支影片带给你什么样的效果，希望是讲你们的整体品牌风格，或者讲这个单一产品的使用方式，或者是单纯只是想要一些流量，那就完全会是对应不同的做法，或是甚至是制作团队的不同，比方说单纯你要流量的话，你可能找一个 KOL 都比找我们拍的变现的方式都还要更多，那我觉得就是现在自媒体这么多，然后 KOL 这么多的情况下，大家就是各自用不同的专业分工来做，我觉得那会是一个我自己觉得现在市场现况是蛮理想的，就是大家各自做不同的事情，虽然有可能大家觉得预算变很低啊什么的，那个可能就是必然发生的事情，但是那是因为市场分众太明显了，大家就是根据不同需求做不同的事情，这样子。
那我们再拉回来 Time for Taiwan， 其实 Time for Taiwan 一个很特色的 ending 是谁？
蔡英文总统
ending 是总统，所以要拍到总统不容易耶。
对，不过这个需求其实是客户当时一开始就提的需求，就是他希望总统以彩蛋的形式出现在影片当中，其实我们接到这个需求之后就会去想说，那总统到底什么样的彩蛋会是既是有惊喜的感觉，那同时也很符合台湾一般市民的生活的状态，这样子。那所以我们也有在问一个问题，就是那总统能给我们多少时间拍摄？
也是，
那总统就是我们就三十分钟 OK， 那我们就是两到三个镜头就要把它处理完，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他
没办法叫他做太多事情，
对，那肯定就是一个不复杂的事情就我们尽可能让总统来上机拍就可以离开，这样子。
他就坐在那边而已
对对对，
然后就说谢谢，这样吗？
没错没错。那我们做的准备其实就是我们会先请替身，先替身在这个机位上做好，然后我们摄影机运镜做完这个动作之后给客户看这个方向是 OK 的， 光有没有问题，那我们这替身可能身高也要跟总统差不
多、
嗯、
差不
多，对，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知道说、啊、我们总统到时候来上机坐上位置，我们就看总统的表演状态就好，我们其他地方都不用处理了、
嗯、
就是他的变数减到最低这样子、
嗯、那很快速，在30分钟很快就过了，
对对对，但我们最后嗯，就还是让总统每一颗镜头拍了4次就是非常紧张，就是说完蛋，这好像还是有不行，
哪边不行，
对，要再一下下，
再一下下，
所以我们就是一拍完就我就冲到总统旁边说总统不好意思我们再一次
你那时候都很紧绷齁，
很超紧绷，全部人都超紧绷，
旁边的维安呢应该很那个，
维安就是前几个小时就先来了、
哦、
然后全部都先检查过，然后我们现场人员是不能增检的，就是说我们、
哦、
这些人都是先前有名单他们都先看过，
对 对,
对，
哇，
当然还有非常多维安细节，那基本上就是、嗯我们在符合维安需求的情况之下，然后让总统来安全的拍完，然后就离开这样子、
嗯、就他来东西都好了，设备好了，光也好了，我 不需要再微调任何东西，然后你来坐下做好你该做的事情我们就完成，
对
对
对,
對，这就有点像我们摄影师有时候拍冰淇淋啊，你如果冰淇淋没有去做假的冰淇淋、
嗯、
它是会融化对不
对,
對，假设你没有去做仿真的，然后就真的前面就像你讲，我们前面要把所有东西都弄好，然后到时候本体冰淇淋真的冰淇淋不是假的哦，一来就卡，就差不多就结束了。
但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其他的制作案当中获得的经验、
嗯嗯、
就是发现哦，原来就是当我面对到比如说明星啊、嗯、或是艺人，就是更多不同需求的人的时候、
嗯、
我们可能要用不同的方式来符合他的拍摄的需求这样子。
像我去看 Time for Taiwan 你分享出来的那个 IG 的那一则po 文啊，就你有贴出来所有的工作人员的名单，我就哇哦，根本就是拍电影了，就是大家可能看电影最后不是都是字幕跑出来很长的哦，大家知道、哦、电影要拍一两个小时，然后要拍很久的那一两个小时时间，拍好久的一个时间，那样子的团队好像很合理，那两分钟你到底可以用到多少团队，人数大概多少人？
我其实没有自己细估、
嗯、
但可能我们每一次出去应该十几二十人吧，然后再加演员、
嗯、
可能
对
啊,
我看你那名单二三十人至少，就比如说像什么你是导演，你还会有创意，会有文案，
对，
然后会有可能妆发灯光师还可能不止一个，然后可能现场有一个什么摄影指导、嗯、等等的，大家要把各自的专业分工好才能够让这个工作更流畅嘛、嗯、
对，没错、
嗯、所以其实那个团队真的是很庞大的、
嗯、
不会是导演然后可能一台摄影机摄影师然后就开始然后就跑了
就也不是不行，那个也是可以拍，但那就是不同的 quality 这样子，
不同 quality、嗯、对，那你刚刚讲到说像演员的部分，我觉得这部分也是你要去掌控的哈。演员在现场如果他突然卡卡的或是他没有办法进入状况、嗯、也是你要有办法去引导他、欸、
对，因为导演就是处理
各种现场可能会发生的，
算是，但导演最处理的东西应该就是针对表演跟画面的呈现的状态是不是你要的东西、
嗯、
因为通常不是绝对，通常的情况是导演会处理到剪辑、
嗯、
那我们会知道画面的连接的顺序是什么，所以摄影师也会很在意说这颗镜头往下接是接什么、
嗯、
那它中间的衔接有没有什么，就是你的想法是什么这样子，那它在运镜上有没有什么需求让你后续在剪辑的时候比较好剪上去这样，因为我们都希望每个我们拍的每一个镜头
都用得上，
花了时间花了钱每个镜头都是钱那每个镜头都能够被用上这样，
对对
对,
对，
所以这都是事前沟通或者是在现场要去处理的事情、
嗯、
那导演 最主要就要负责演员表演跟现场的调度这样子、
嗯、这的确都是还是要很多经验了、哦、
对对对，
你才知道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哪边可能稍有偏差，你后续剪辑可能就会很麻烦，然后就要在现场把它做好，
对,
对、
嗯、
或是光线的效果跟我们原本的设定的风格有没有太大的落差，要怎么去调整它、
嗯、
所以每一个、
嗯、
你说二三十个人，二三十个人每一个都要在自己的专业上很有 sense 才能够在那个时刻去提供对的一个做法跟建议，这样
对、
嗯、
其实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因为可能这次资料工作量真的是太大，
嗯，
然后我觉得我能够专心的事情变得非常少，就是我可能会被很多事情拖住这样子，
嗯，
那但也很感谢，因为大家现场的时候就是帮我非常多，
嗯，
比方说在庙城那场的时候，我可能就只专注在看我们主要演员他的表演是什么，
嗯，
那但是我们的副导或跟制片就帮我们想说，哎，不对，这个现场假设其他人没有动起来的话，
哦、
很像假的，所以他就帮我做了其他的调度这样子，
哦、
那帮后面再塞一个脚踏车、
嗯、
牵脚踏车人啊，
哦、
旁边人要干嘛、啊，帮我先做分担这些小的工作。
嗯
作这样子、嗯、因为我在现场能够处理事情已经
有
就是我已经焦虑到不行
就
我只能处理这眼前的事情了对他竟然帮我弄好这样子、嗯、所以就变成哎、欸，我最后看画面的时候我会觉得啊原来感谢有这些调度就是让画面变得比较自然生活、嗯、也看起来就整个丰富蛮多的这样子、嗯、但我觉得那就是很需要就是整个团队合作起来是有默契的、嗯、大家是互相帮忙这样子、
嗯、那时候有看到你有写一个数据虽然是两分钟的影片然后你总共拍的时间大概累计起来是八天的时间但是在规划上是超过几个月三个月半年
总共包括后期时间大概是三个月时间
三个月时间对、嗯、就是其实一支两分钟的影片三个月而且这应该是也是很 urgent 的状态你要马上把它完成的
对我们接到需求应该是三个礼拜后就要处理这支片了
哇
就是非常前期非常非常的赶嗯对
好啊我觉得是这一段希望给大家一个轮廓就是一支影片可能从前期的想法你到底要呈现什么你里面的画面或甚至出现的元素或是像你会说符号这符号到底适不适合你、啊、这个品牌或是你这支影片的一个主要目的对然后再到后续取景然后人员的演员人员装法这些很多细节灯光场景的变化然后再最后当然就是剪辑跟一些后制的部分对所以其实真的是一个 蛮复杂的工作但我们刚刚聊 Time for Taiwan 是比较特别是最近你一个作品一直以来当然制作所服务的就有很多的品牌对对像包含我有注意到几个市面上都很蛮知名的品牌然后你也是帮他们有做一些其他影片的规划例如像 iCandle 我觉得这 iCandle 因为 iCandle 我自己知道
其实 iCandle 它基本上就是过去它是造型蜡烛为主嘛、嗯、那它现在比较把它的产品的品项拉得更广变成香氛产品这样子、嗯、所以它会有非常多的香氛香水啊香氛蜡烛啊滚珠品啊这些的不同的品项那当我们其实我觉得香味嗅觉这个东西它是非视觉性的东西它其实相对蛮难拍的、
嗯、
那通常一种比较常见的切法就是你这个香水里面或者这个香氛当中有什么样的元素比方说还有柑橘或还有、嗯不同的香氛它有不同的成分、
嗯、
那我们根据不同成分来取比方说它在自然环境当中这个成分的样子是怎么样、嗯、比方我们去花园拍它是玫瑰调那我们就在玫瑰园拍、
嗯、
那它是可能跟海的味道比较接近的那我们就去海边拍那这是最直接用视觉印象来连接你的记忆然后让记忆去触动嗅觉的一个 联动的方式这样子、
嗯、
但其实这样的方式其实就是非常的直接、
嗯、
那通常消费者看的这种影片也看多了、
嗯、
所以说我们其实就想要用另外一种方式能不能我们从影像的本身的质地它就带有一些氛围、
嗯、
或者它能够传达出一些我们过去的某种感觉这样子、
嗯、
那当然也不是说拍底片就是拍氛围拍底片就是一种滤镜、嗯、并不是这样子只是说我觉得它有一种很难讲的调性或者是状态它会让我们在看底片的时候好像更接近好像过去在看
老电影
或者是私家拍摄它有一种亲密感或私密感、
嗯、
它的这种晃动
不是那种很商业很精致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它跟被塑造出来的营造的状态会不太一样、
嗯、
它会更贴近一种好像很自然的或是就好像是我跟着这个人在看这些事情的就是私摄影的这种的感觉这样子、
嗯
嗯、那我觉得我们想要掌握这个方向
那我觉得蛮特别是客人也要接受哦客人有接受你这个提议
有其实客人有接受但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拍底片这件事情是我们非常想做到的事情、
嗯嗯嗯、
所以我们当然有非常多就是多做一点就是多付出多一点的这样子的情况 来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事情、
嗯、
因为总不可能就是这个我们想要我们认为很任性的认为说拍底片才是最好的然后我们要求客户做到、
嗯、对
去配合我们达到什么东西、嗯、但我觉得那个就是在成果出来之前就很难说服他们、
嗯、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好那我们希望用这支影片我们自己也是第一次尝试、
嗯、
那我们多做一点看它的效果如何这样子、
嗯、因为我看 iCandle 的影片啊第一个是感受到那个画面的质地不大一样再来是当然我会喜欢那样子的调性是因为它很不商品他用一个女生然后可能在草地或者在海啊在水边甚至在一个室内好了但商品就是用一种很委婉的方式出现的很自然 但这种手法常常是客人可能不会接受的，客人想要我的产品就很明显他就是主角，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我们会说服客户的方式是我们希望能够营造一个情境，就是当消费者在买了这个产品之后他会实际在生活的哪些场景上使用到，那当我们把这个商品摆在生活场景当中的对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希望他能够促进或是刺激的一个想法是，哦，我家里也有类似的角落，那我当我把它摆上去的时候我能够达到这样子的生活想象，我觉得那个会是用情境去做到想象的一种做法这样子，那倒不是说我们就不拍产品本身，因为我们在拍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是很避免就是拍成就是一直在拍女生，
避免只是单纯的形象片，
对对对，就是那个就完全没有意义了，那这还是商业广告，那它重点还是要贩售的这个是商品，那这个大原则我们必须要掌握的非常清楚，就是避免失焦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影片里面有好多东西要考虑，一个就是品牌本身它的商业目的，第二个是可能从你的制作角度来看那市场能接受的美感是什么，再来就是在这样子的影片怎么样在不管是在网络上曝光怎么样被消费者接受，就是消费者喜欢什么，或者现在比如说 Reels 真的都很短，我记得你每次影片都不是很长，那你如果去拍一个五分钟根本再怎么唯美大家还是看不下去，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在多个不同的可能美感可能市场可能品牌的目标当中，我们就是要去讨论然后去取得一个平衡。那像 iCandle 这个系列很唯美哦，大家可以去上网 去搜寻，我觉得拍得很漂亮。那再来就是我有注意到你有另外一个品牌很特别，就是那个风格完全跟你在拍 iCandle 完全不一样，你要不要叫 Hello Lulu， 你要不要讲一下你跟 Hello Lulu 的合作过程？
Hello Lulu 它是一个香港的代包品牌，那它先前是先找了我们另外一个伙伴，就是很常合作的伙伴叫做郑宏进，他是一个平面摄影师，那他找他做平面摄影的商品拍摄这样子。退场的话就是我们合作蛮久了，所以希望在动态部分就找我们一起进来做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处理 Hello Lulu 的动态，那它因为它的颜色就是偏向比较缤纷的，然后它也是面向更大众的消费者，然后希望在各种不同情境当中使用它，很多有些有点小巧思的一些功能的一些带包的内容这样子。那它这个带包有另外一个特色是它的其实很多配件它是来自于海废的废料，应该说它有一些蛮好的环保精神在里面，所以我们都蛮认同。所以那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客户其实很清楚的知道他想要的调性，他希望这个带包是通常是在城市当中被使用，然后他是希望是一个比较轻快比较愉悦的氛围，所以他会抓好一些品牌的关键字给我们，那这些关键字在我们后续再找不管是发想影片的节奏也好或是找相关的参考影片的时候，他会更有方向，就是知道说哦这个品牌需要的调性是这样，那我们就不会找 iCandle 影片给他参考说我需要你拍慢的
对对对，
就是完全是不同的两件事情这样子。那我们一定会找相对轻快的影片去节奏，啊，去告诉他们说好我们朝这个方向做，那你包包的产品的重点应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凸显出来，他需要比方说我们建议他是用向上分割的方式来呈现，或者是这个情况是用手持摄影之类的，我们这些都是在清楚了客户的需求之后，我们能够把不同的视觉手法跟概念划分出来给客户看说哦，这样子做会是符合你们的需求，然后再来讨论说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他们觉得还好不需要用在这支上面的这样子。
对啊，所以你看像从我们刚 Time for Taiwan 到后来 iCandle 到 Hello Lulu，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哈利你对你的影片的风格是比较不设限的，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其实我想其实导演都不想要设限自己的东西，大家都想要拍有趣的事情，就是什么我们都应该都是看内容为主，就是什么样的内容是我们有兴趣的，那当然会有我擅长的事情，比方说我擅长比较做氛围营造的，或是比较擅长捕捉就是表演当中比较自然的状态，那这就会影响到我们在摄影的做法，会影响到我们影像的节奏，跟我们最后交给客户看到他们哦，我是所认定你的所谓风格大概是什么样的取向这样子。那 在他们认定风格之前，我们其实都是不设限这样。
嗯，刚刚我们聊到说，很多中小品牌其实就是预算有限。我们讲直白一点，没有人预算是无上限的嘛。哦，那比如说在平面静态或者是动态影像的部分，你觉得他们应该要怎么取舍？如果说我现在真的就是说老实话，我就没有那么多十万二十万可以花，那他应该要怎么做？你建议他从哪些地方先做起？嗯，
我觉得就是先把平面拍好，
先把平面拍好。
对，嗯，就是你还是要先告诉消费者说你是谁，你在做什么，嗯，你卖什么产品，嗯，你面对什么样的客户。
嗯，
那当我点进去你的，不管是你的粉丝专页面，或是 Instagram， 或者是你有架好了一个网站，
嗯，
我点进去，我能够在快速的几个步骤当中，我就知道你提供的服务是什么。
嗯，
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先巩固了你能够讲的讯息之后，你再来思考说，影片需要在哪个方向去帮你不足的地方加分。
嗯，
比方说你不足的地方是流量，那我就要去找 KOL。
嗯，
你不足的地方是产品的使用方式，那必须要拍影片的方式才能讲清楚。
嗯，
那我们就拍一支影片。
嗯，
你需要讲的是你的品牌的态度。
嗯，
那我们就拍一支形象
、嗯，
找个人，找适合的人，找适合的状态跟氛围。
嗯，
把它做出来。嗯，那就不同，它就会对应到不同的你的效果。
嗯，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才会知道说，哦，我这个东西是符合我想象的。
嗯，
而不会是就是我可能，哦，我只想拍一个东西，但最后
不知道做什么。
对，你也不知道做什么，你最后拿出来好像都不一样。但我们大家互相通灵，就是通灵到最后就是完全找不到。
所以你觉得平面是基础吗？应该说的确在品牌在经营上，你还有官网嘛，你社群不见得，当然现在很多人的 IG 只有动态哦，他每一次出来就是都是影片，但是还是有很多的管道是需要你用平面静态的，比如我们就说商品照去辅助你的商品销售。那如果有这一块的需求，就是你的意思说平面还是要把它先有点像是我们的基本功先做好，那平面之后你发现有什么想要再强化的部分，我们用动态去补足的，有那个能力有那个预算，我们再来执行这个部分。
没错，
不要有点像本末倒置了，你直接进到动态，但是你的基本盘没有顾好，这样也是不行的。
对，嗯，其实，假设我们去做一些功课的话，就会发现到说，其实国外很多的大品牌，他甚至不太拍形象影片，他，
哦，
几乎在官网上只有百倍的照片而已。
对，
他甚至连穿起来的样子他都不给你看。所以我觉得那个有非常多不同种的操作手法。
对， 对， 对，
那就端看是你想要面对，你想要用什么样的姿态去跟客户沟通。
嗯，
那你面对到客户在不在意你的这些提供出来的东西。
嗯，
那比方说我们现在讲始祖鸟好了。
嗯，
始祖鸟是一个国际大家都知道户外用品品牌。
嗯，
它这么大，但它在早期的时候，它的官网当中只有产品，它也没有穿起来的样子。
嗯，
甚至也没有影片。
嗯，
那到后面慢慢的大家发现到说，大家网络需求网络购物的情况越来越多。
嗯，
那才慢慢增加实际穿着的照片
素材。
那跟就是他穿起来之后可能走个几步，
嗯，
就是在背景上是拍摄的样子。
嗯，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看到就是他穿着这个东西就上山下海这样的形象影片。
嗯，
相对比较少一点。
嗯，
他可能会用别的方式来拍摄这个形象影片。那在这个方式之下，他就不会去刻意把拍功能是长什么样子，这些他都不讲了。
嗯，
他就是单纯把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呈现出来给你。
嗯，
他的情境，他的商品适合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出现。
嗯，
那这个情境对了，那这件事情就 make sense。
嗯，有点像是我们产品或销售就是一个基本，那你要怎么把这个产品先由浅做到深，有让人家看得懂。再来是你产品本身说好了，你来说故事，好，这个故事又由浅再说到深，然后再来你的形象要不要再加进来，由浅说到深。当然如果品牌有能力你可以同时一起做，那就是非常幸运的事情。那如果你没有办法现在同时做，可能要在不同的事情里面先做取舍。如果说营业目标是现在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先把产品销售出去这样。
嗯，
对，所以从一开始到现在，从动态啊也中间聊到一些静态，然后不管是这个工作的繁杂，要规划要花的脑力跟创意，然后包含说跟品牌沟通之间有哪些观念是我们可以互相去包容跟沟通跟学习的，然后其实我觉得最大目标就是一起合作做出一个很好的作品。
对，
嗯，
就是大家都想要长久的合作关系。
对，那我们最后我们这个频道都有一个特色，
嗯，
就是我们最后都会问大家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频道是有好好拍跟好日光景共同经营的。那这一路上我会跟很多品牌朋友见面，我想要透过这个机会去收集大家心目中的好日光景 moment。 也就是说最近啊，不管你的生活或是你过往的经验，求学也好，工作也好，或是你对未来的生活想象，你听到好日光景这四个字的时候，你脑袋第一个跳出来的，
我现在直觉跳出来的好日光景是可能夏天傍晚五点半六点快要到黑之前，那就是可能往西边看，那会假设天气好，那都没有云的情况之下，那它会是一个蓝光，然后渐层的蓝，然后又很透，然后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但它又是很干净的状态。可是你知道这个干净大概以台湾来说可能维持十几分钟就没了，
太久不见了。
对，但它不会是面东的地方，不是，应该说我讲错，我应该是要面向东边的地方，就是不是面向夕阳，我不是看夕阳，我不是看到一个黄到 橘色到蓝的一个渐层，我是看全蓝的渐层，这样就是蓝到深蓝。然后假设在室内的话，你是看到就是很大片的蓝光是吃进家里面的，这样那它不是一个很立的蓝光，它会是很柔很散的蓝光进来，然后洒在家里面。我对我来说，虽然它不是日光，它可能直觉想到是一个中午或下午的一个景，但我自己觉得我刚才吸反射出来脑中想到的第一个画面是这个的。
对，所以所以是在家里的曾经有这样一幕。
我家里或者是户外其实都有机会看到，但只是家里跟户外看到的光的呈现方式不太一 样。
对，不愧是导演，你的那个超有画面的而且还有颜色的描述，然后有光对对，我们摄影或是录影都是需要很多光啊，
对对对，
色彩的搭配。好啊，谢谢哈利跟我们分享上一个你心目中的好日光景。好啊，那我们今天浩克就聊这边，浩克室的朋友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哦，那我们浩克室就下次再聊，拜拜。